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7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文章，题目是全家族65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8日。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今年72岁，修炼法轮大法25年了。法轮大法不光改变了我的一生，也改变了我家庭的命运，使我痛苦不堪的家庭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娘家的所有亲戚共计65人，目睹大法在我们一家展现的神奇后，65人全都相信大法，支持大法，并且都声明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有的还帮着讲真相，劝别人退出中共邪党组织。一，修炼法轮大法前苦不堪言的日子。我结婚后生第一个孩子时大出血，导致我身体功能紊乱，落下一身病，肠胃不好，肝功能异常，心脏功能也很差。2年后又生下了小儿子，身体就更差了，输液时经常血管都找不到，从手到脚都难以找到合适的扎针位置。我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和医院2点1线之间来回奔波，到医院检查、打针、输液，回家熬药吃药。由于体质太弱，根本干不了农活，连做饭都做不了，常年卧病在床。丈夫因为要照顾我，不能外出打工，家里只能靠种庄稼和丈夫的一点小手艺维持生计，好不容易挣来的一点钱都给我看病用了，日子过得非常拮据。丈夫除了照顾我，2个儿子也全靠他照顾，他既要干农活，又要操持家务，既当爹又当妈，里里外外全靠他。看着丈夫这么累这么忙，我不但帮不上一点忙，反而还要他伺候，成了家里的一个累赘，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我的2个儿子很懂事，小小年纪就开始跟着大人干农活，小儿子6岁就开始学会了做饭。儿子很孝顺，生怕失去妈妈，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给我。家里养了几只鸡，我想让儿子把鸡蛋拿出去卖了，换几个零钱花，儿子就是不肯，非要给我吃。可不管吃什么好吃的，我的身体一点也不见起色。10多年下来，家里不知为我看病花了多少钱，我不知看过多少医生，不知吃过多少药，身体还是不见好转。我每天都在病痛中煎熬，身体好像被掏空了一样，成天有气无力，好像随时都会死去似的。为了2个儿子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不让他们成为没妈的孩子，我一直咬紧牙关，苦苦支撑着。可这样的日子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我也不知道生命还能维持多久。二，法轮大法让我绝处逢生。1999年4月的一天，我在去医院的路上看见有些人在练功，我就去问练的什么功，他们告诉我是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祛病健身有奇效。我一听顿时来了精神，如获至宝，追着让他们教我。其中一个在镇中学教书的老师把我们村的一个大姐介绍给了我，让我找她学。我听了几天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还没开始学练动作，我就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困扰我多年的各种疾病不翼而飞，我恢复了活力和生机，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的是太美妙了，我感到太幸福了，对大法和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我以前空手走路都很吃力，现在我能轻轻松松地背着一大袋粮食到街上去卖了。我一个十多年的病号，花了不知多少钱，吃了不知多少药都没有治好。没想到法轮大法让我不花一分钱就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个奇迹让村里的人对法轮大法刮目相看，邻居看到我的变化惊奇不已，他们嘱咐我说，这个功你可得要好好练，你想想你以前是什么样子。最高兴的是丈夫和两个儿子，我们一家有了欢声笑语，不再像以前那样愁容满面了，儿子不用再担心妈妈会被病魔夺走了。丈夫有了我这个帮手，轻松了许多，感到日子有了奔头，生活充满了希望。我到同修家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丈夫来接我的时候也在旁边听。听着听着，丈夫觉得师父讲得真好，也走入了修炼。丈夫刚修炼没几天，就戒掉了多年的烟瘾。两个儿子都非常支持我们修炼。三，到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自从我修炼大法后，我们一家四口沐浴在大法的法光中，其乐融融。可惜好景不长，我得法三个月后的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变态的小人妒忌心理，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史无前例的迫害，发动所有宣传工具对法轮功造谣抹黑，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拘留、劳教、判刑、毒打等等。尽管当时整个国家都处于邪恶打压的恐怖气氛中，我和丈夫仍然坚持修炼。村干部来我家要求我放弃修炼，我丈夫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错在哪里？我妻子以前一身病你们是知道的，她现在这么健康你们也是看见的，所以我们一定会坚持练下去，你们谁敢不让练，如果她病发了我就抬到你们家去。丈夫说完，他们灰溜溜地走了。2000年5月，我从电视上看到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的消息，我想我也是大法弟子，是大法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现在大法与师父被诬陷，我一定要去北京找政府说句公道话，还我师父和大法清白。我当时一点怕心也没有，丈夫也很支持我去北京上访，让我放心去北京，两个孩子有他照看。我没出过远门，也没文化，就和一个年轻同修结伴去了北京。想到这么好的大法被中共那么恶毒的污蔑，我难过的在火车上一整天都没吃饭。刚到天安门就被警察拦住，警察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 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我以前一身是病，十多年都没治好，练法轮功几天就全好了。我们师父是被冤枉的。警察说，我们知道你们是好人，你们回去吧。随后我们被当地警察押回，在看守所被关了一个月。在看守所，我也给看守所警察和统监社的其他在押人员讲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我们是被冤枉的，大法和师父是清白的。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丈夫多次不惧风险到看守所里来看我，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四，我家亲戚60多人全都相信支持大法。从看守所回家后，我坚持每天学法练功，然后和丈夫及小儿子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同时向身边的亲人、朋友、邻居讲大法的美好。他们通过我的变化认识到了大法的超常，都非常相信大法。大姐、二姐相继走进大法修炼，每逢亲戚有聚会，我都带上真相资料和护身符给前来聚会的亲朋好友讲真相。我娘家共有10兄妹，所有的家庭成员全部明白真相并做了三退，他们也因此都得了各种福报。一次，大儿子开车过一个交叉路口时，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从斜坡上冲下来，把他的车撞了个底儿朝天。就在撞上前的一瞬间，儿子大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他的车子都完全变形了。当时围观的人都以为他没救了，没想到他什么事儿都没有，尽管脸上满是玻璃渣子，却没有一点划痕，他用手轻轻一抹就掉下来了。小孙女儿也遇到过一次险情，一个男子骑着摩托车把他撞倒，并从他的小腿压过去，在裤子上留下一道很深的车辙印。人车重量有300斤左右，小腿的胫骨是很脆弱的，就是成年人也难免骨折，何况一个几岁的小孩。可就是这么神奇，小孙女儿一点事儿都没有。小儿子非常相信和支持大法，从小就与我们一起出去发资料。他长大后参加工作很顺利，公司派他作为技术工人到国外上班，他不忘给身边的工友和外国人讲大法好。合同期满了，其他员工都被解聘，只留下他。这是其他工友梦寐以求的，因为国外工资比国内高出几倍。一次回家休息，他坐那儿盘腿老盘不上，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以后也要修炼呀，盘不上腿怎么办？他经常听师父讲法，并严格要求自己按真善忍做好人。一次去超市买东西，超市多找了钱给他，他回家后才发现，马上送回超市。一次侄女儿与侄女婿开着小货车，不小心从一处很陡的高坡上掉下去了，车摔得无法修复，两人却毫发未损。侄女婿手捧我给他的真相护身符，激动地说，多亏我们带了这个，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谢谢师父。他们逢人便说大法太神奇了。侄女婿开了一个小公司，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他的几个员工讲了大法的神奇，并给他们做了三退。一次得知我快90岁的大哥突然卧病在床，20几天吃不下东西，靠输液维持生命。我赶紧带上真相资料去到他家，告诉他诚心敬念9字真言，并退出了邪道党员。我说，你就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我下次再来看你的时候，你会好的。过了几天，我去看他，他高兴地告诉我，真灵呢，你走后我开始念，第二天我就能吃东西了，现在全好了。大哥至今都很健康，他经常跟别人说，大法师父真好，大法真神奇，不像政府诬陷的那样。五，我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世人。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后，我就想，大法这么好，不能任由中共邪党这么肆意造谣诽谤，我要把真相告诉世人。当时也没有打印好的真相资料，我就把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迹写在纸上散发给世人。由于复印店被打过招呼，凡是与法轮功相关的都不给复印，我就一遍一遍地抄写，也不知写了多少章。后来有了打印好的真相资料，我就轻松多了。发了一段时间的资料后，我想还是要面对面给世人讲真相。我性格内向，天生不爱说话，尤其不善与陌生人说话，一说话就脸红，开始真不知怎么开口，出去转了一圈还是开不了口，买完菜又回家了。我很懊悔，我反复问自己，你是不是大法弟子？听不听师父的话？师父叫我们救人，你做不做？我想明白之后，下定决心，不但要做，还要做好，一定要突破这个障碍。第二天，我又出去讲真相，我就红着脸给一个卖菜的妇女讲大法如何好，我怎么受益，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告诉她如何保平安的秘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保平安。他很接受，最后我告诉他三退抹寿印，他说戴过红领巾，然后很爽快地同意退出。我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这么顺利，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一次路上遇到一个推着车卖白糕的妇女，她对我说，买点白糕吧，快中午了还没开张呢。我想他一定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我一定要救他。我说，那你就给我称一点吧。刚称好了，我还没有付钱，一下来了一群人，一下子就把他的白糕买完了。他赶紧打电话让家人送货过来。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开始你的白糕卖不动，我来买你的白糕后突然那么好卖了吗？因为我是修法轮大法的，给你带来了福分。然后顺势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和我亲身受益的事实，告诉他中共迫害善良，天理不容，上天要惩罚他，必须退出他的组织，抹去寿印才能保平安。我还讲了藏字石，并让他女儿自己打开手机搜索藏字石。最后他们一家三口全都退出邪党组织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那些卖菜的、卖米的、卖杂货的，原本生意不好，我去讲真相后一下子生意就好了。有一天刮着风又下着大雨，我想下雨天街上没什么人，就不想出去，但转念一想发觉不对，下雨就不救人了吗？救一个是一个呀。我还是决定出去讲真相。师父看到我救人的心，就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那天我几句话就讲退一个，两三个小时退了11人。一次我去别的乡镇赶集，天气较热，有几个女子在路边乘凉，我过去和他们打招呼，姐妹们在乘凉啊，今天有点热，相见是缘，现在天灾人祸很多，我告诉你们一个如何保平安的秘诀，方法很简单，而且不用花一分钱， 秘诀就是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半信半疑。这时走过来一位中年妇女，对他们说：那个真的好，真的很灵，我也有一个。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真相护身符，就开始念上面的九字真言。结果那几个人都抢着找我要护身符，拿过去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全都用真名做了三退，他们齐声对我说谢谢。我说要谢就谢我师父吧，是师父让我们救人。临走时我告诉他们回家告诉家人念九字真言和三退的方法。一次我走进一家皮鞋店，问老板生意还好吧，他回答说不太好。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保平安。他问我为什么要三退，我说给你举个例子，共产党像一棵树，你参加了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片叶子，他的根儿都坏了，你这叶子不赶紧离开它，就会当陪葬，是不是？你退出就平安了，神佛就管你了。他高兴地说：好，我退出。他留我吃饭，并一再说谢谢。我说：不用谢，是我师父叫我们救人的，谢我师父吧。他说：好，谢谢师父。在往回走的路上遇到一个中年妇女，我说大妹你好，你这衣服好有气质。她很高兴地说谢谢你。我接着说相见是缘，告诉你一件好事，诚心敬念九字真言，平平安安事事顺。她说真的吗？我就告诉她真善忍是佛法，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深受世界人民喜爱，只有共产党搞假恶斗，容不下真善忍，才迫害好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栽赃陷害，大法修炼明确规定不能杀生，而且大法书上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功学员怎么会去自杀呢？而且自焚现场破绽百出，周围没有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装汽油的塑料瓶子居然几百度的高温都烧不坏，全身都着火了，头发却完好无损，你信吗？最后他说共产党太坏了，我退。此后他说每次见到我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而且见到我之后连续几天都很舒服。他还经常带他的亲戚朋友来做三退。我每天都坚持出去讲真相，这10多年来三退人数至少有15000多吧，比起精进的同修差得很远，离师父的要求更远。但是我会继续努力做好三件事，做个真修弟子，圆满随师父回家。最后我全家族60几位亲人要我带他们向师父问好，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之恩，盼望师父早日回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15岁得法之后的2次重大转折，作者王林，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7日。已经见证第25个殊胜的法轮大法日了，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感谢师尊慈悲的恩德救度，同修间的相互鼓励，救人的点点滴滴。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当时只有15岁，正是大法红传的时候。我所在的城市练功点遍地开花，一个公园早上就有好几处集体练功场，时间长短不同。
动工过后，有时间的同修们还在一起练静功和学法交流。那段日子非常美好，心性提高很快，总能感觉到身心的巨大变化。但由于年轻学业重和自制力差，1999年初开始，我便没有坚持学法练功，又看到媒体抹黑宣传，中共极力迫害，内心知道大法被诬陷，却不知道该怎么做，也联系不上同修。直到2003年冬天，我出了场车祸。如果把1999年称为一次重大转折，这次转折的作用是让我掉了下去，同龄人可能更容易感同身受。那么2003年这第二次重大转折，则让我重新回归了正路。2003年冬天出车祸时，我正坐在一辆微型面包车里，由于地面有冰，轮胎打滑失去控制，直接跑到对面车道，与迎面而来的130货车相撞。对面的车头比我们高，我们的车损毁严重，司机颈椎骨折，肋骨骨折非常严重，后来留下了后遗症。当时我坐在副驾驶位，货车直接撞的就是我这个位置。在即将撞到的一瞬间，我的羽绒服帽子弹起，戴在了我头上保护了我。最后只有锁骨损伤，也不用手术，不到一个月自己就长好了。后来通过分析，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我心里知道是师尊在保护我，我不能再沉沦下去了。在我住院期间，同修也联系上了我，把最近的明慧周刊拿到病房给我看，我才了解到世界是什么情况，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了。所以当时就把明慧周刊里中共迫害大法弟子内容的文章在病房大声读了起来。有不明真相的护士报了警，两个派出所警察到我的病房找到我做笔录，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以后还练不练。我说我练，他们也没多说什么就走了，之后也没再来。出院以后，我由于没有真相资料，就到本地的电脑城去采购 VCD 光盘，然后拿着光盘找到一家专门刻录光盘的档口制作大法真相资料，每次刻录300份左右。当时想到可能会被商家举报，但却没有害怕。后来自己有了做真相资料的设备，就自己在家做了，直到现在。由于工作在几个城市之间变动，没能联系上同修，只能依靠自己，每天学法看明慧网，并不觉得孤独，因为有法在，有师在，不断提高心性，讲真相救世人，盼着跟师尊回家。在这里只想和所有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说，快快回来，正法时间紧迫，不要被人世间的各种欲望干扰迷惑，抓紧时间救人。世人们也要清醒清醒，如能正确的分清善恶，才会知道人生的意义，才会有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高心性后天目所见，作者西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3日。得法之前，我学过多种气功，天目开了，能看到另外空间，但是层次比较低，看到的大多是鬼。那时学了祝由十三科，着迷于用这种方法给人治病，治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有鬼到家里，到单位来找我。那时我不明白为什么，1996年学了大法后才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常人就是应该生老病死，就是应该那样，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不能够打乱的。宇宙的法则规定不允许随便给人治病的。得大法前，我打坐时元神离体往上飞，但是要飞离地球时，就有神过来把我往回赶。学大法之后，我可以飞出地球很远，没有神来挡我了，我可以到很多很高的空间去游览。我当时心想，这大法太好了。刚开始学大法时，因为层次有限，我天目看到的空间层次也比较低，我看到另外空间的人和我们人类这个空间的人差不多， 他们空间的科技也不怎么发达，街上开的公交车比较陈旧。那个空间的人看到我有点新奇，但不和我说话。那时我能去的空间的地上有水泥巴，我只能像在这个空间一样，用脚很艰难地在地上趟着行走。有一次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那个天宫外面，但是层次不够，神挡着不让进去。得法之后，每次我看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的经书，书中的字会发出各种颜色的光，字会上下移动，眼睛看到哪里，哪里就发光。我看到自己身体里的分子、原子组成各种美丽的图案，看到几千度的钢水里还有灵体在活动。有时在另外空间，神会拿出一本经书翻给我看，上面的字和人间的不一样，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有一次，我的元神被一个空间的神给锁住了，我看到周围变得一片黑暗，我立掌念动师父的正法口诀，空间立刻变得光亮，我的元神一下就被救出来了。随着不断学法，人的这一面虽然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我天目看到的层次在不断提高。我的元神离体去另外空间，不是走路了，而是飞起来，从一个山峰到另外一个山峰，一跳就过去了，可以自由地飞上天，钻到海底。我再次来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那个天宫外，这次因为层次提高了，有神领着我进去游览。天宫里面就像电影中看到的，是金碧辉煌的宫殿。有时心性提高后，会有神带我去一条天河里洗澡，洗完浑身轻松，身体经过这样净化后才可以进入另外空间，没有净化的身体是不允许进入另外空间的。天国世界中到处都是各种形象的神仙，看到他们就像老朋友的感觉。当我层次不够时，他们看到我也不理我，当我层次提高时，他们就会和我打招呼。另外空间的石头、墙都跟我打招呼，我看到天上地下都是有通道的，不能随便乱走，连鬼出入也都是走指定的通道。宇宙中任何一个空间都有护法神在维护着秩序，如果你心性不符合这一层宇宙空间的要求，负责管理的神就会把你打下去。在常人空间中，我们大法弟子看上去和常人没什么特别，可是在另外空间，我们修出来的功相当丰富，几十层的大楼就像火柴盒一样，只要用手一拨了就倒了。可是我们现在心性不够是不让用的，如果心性长期在一个层次中不能提高，就会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舒服，好像随时会往下坠。如果还不提高心性，就会有麻烦事了。每当磨难来了，在磨难中提高了心性的时候，身体感觉舒服极了，比磨难来之前还轻松。心性每突破一个层次，看到的是另一番非常美好殊胜的景象。如果磨难中过不去，心性不提高，下一个磨难就更大。过病业关后，天目所见。我老伴几年前刚得法，就遭遇很大的病业磨难，最后离开人世。他走后，我陷入对他的思念，感到很寂寞，渐渐萌生了想找个后老伴的想法。我在手机上找常人聊天，还玩起了手机游戏，以此来填补心中的寂寞，这样渐渐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偏离大法，心性开始往下掉，却不自知。这个状态维持了一两年，我长时间陷在这种对情的执着中不能自拔，心性长期在这个层次中没有提高。渐渐的，我发现常人的境界和修炼人相差太远，我开始觉得和常人异性聊天有点失望，同时我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我感到这条路不能这样走下去了。有一天，我终于下决心卸掉聊天软件，刚一卸掉，几乎是同一秒钟，手机屏幕上出现了三个竖起大拇指不停挥动的手掌，神在高兴地给我点赞了。 我非常开心，我知道自己做对了。今年过年前，我回北方看望一位多年不见的叔叔，他今年97岁了，见到我非常高兴，拿出酒来，要我和他一起庆祝。我当时觉得他的盛情难以推辞，竟然忘记了法中的要求，喝了一小杯白酒和一小杯啤酒，开始还没什么不适。从北方我又去了上海，要去接一位老家的同班的常人女同学。我在网上和她接触了一段时间，两人谈得还挺投缘。这时的我完全被常人的情控制，接了她就和她一起回到我自己家，让她住在自己家里，单身男女共处一室。按照现代的常人道德标准来看，这种做法好像没什么大不了，但用传统的交往礼仪来衡量就是不对的。而作为修炼人来讲，这种做法更加偏离了法，这是犯了修炼的大忌。幸好师父的法身在看着我，阻止我做出更错误的行为。第二天我把他送走后回到家里，突然倒在地板上无法动弹，头脑清晰，但是四肢不能动，发不出声音，听见电话响，有人敲门，可我怎么使劲也动不了。就这样，我不吃不喝，躺在地上四五天，不觉得冷，也不觉得饿。这时我的天目看不见了，感觉不到法轮在小腹部的转动，感到身上的功和灵体一下子全部离体了，直到儿子找人把门撬开，才把我扶到床上。我的脚踝处开始肿胀，很快发展到两条腿都肿得很大，脚踝处又开始大量流脓，就像水龙头没关紧一样，脓水一滴一滴不停地滴，脚踩在地上，一会儿地上就是一大片，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半个月后女儿回来把我送进医院，医生说是血栓，做了微创手术，割掉了一些堵住的血管。出院后我意识到自己偏离法了，我想起在疫情海啸时，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浑身特别难受，感觉病毒一下子占据了整个身体，肺里面全是病毒。我开始学法，学了三讲转法轮的时候身体还没感到变化，学了四讲时感到身上有脏东西在往下流，学完五讲时明显感到身上有脏东西像沙子一样哗哗往下掉，身体马上变得很轻松。我知道我现在必须通过学法才能闯过这一关，就开始加强学法，有时间就学法练功，但是身体没有感觉有多大变化。我向内找自己，发现了自己对游戏的执着，我毅然把手机上的游戏都删掉了。20天后去医院复查时，又发现我胆囊里有结石，结石已经流到胆管里，必须做胆囊切除手术。我的父亲就是做了胆囊手术之后走的，我的舅妈当年是因肚皮流脓死的，而我现在两个危险全都有。医生也说我做这个手术风险是很大的，可能会因为产生血栓而下不了手术台，我这样的病人别的医院都不敢收的。此时我感觉自己徘徊在生死边缘，死神正虎视眈眈地想把我拖走。我的脑子里想起师尊在《红营二正念正行》中的一句诗词：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的心一下变得十分平静，我决定放下一切，把自己交给师父，交给大法。做手术时给我做了全麻，我的眼睛被蒙上白布，但我思维十分清晰，没有一丝害怕。这时我的天目又开了，我清楚地看到医生们做手术时的动作。麻药浸过，我醒了以后，同病房差不多时间做手术的病友们都痛得呻吟不止，我却没有任何痛感。主任和其他医生都感觉不可思议，从来没有见过。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着我。此后的三天，不分白天黑夜，我的天目不断看到美妙景象， 我看到自己躺在一个巨大的灵台上，灵台下垫着一张一张道家的符，很厚的几大摞。我心里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完第二遍，所有的符立刻一张一张像天女散花一样飞起来，把我一下子抬到天上，眼前又显现一个泥塑的佛像，但是佛像的眼睛在转动，我想可能是师父让我看到自己放下生死后层次提高的境界吧。天目看到我的身体变得无比高大，头顶着天，脚踩在地球上空的云彩上，低头看地球，地球上的一切尽收眼底，想看什么脑袋一想马上就看到了，高山大海江河全都看起来很小很小，长江看起来如同一根火柴棍。我看到长江的上空空气污染非常严重，一个意念告诉我要我协助清理这些污染的环境。接着有个高级生命带我视察整个地球，我感觉自己坐在一个飞行器里，飞行器瞬间把我带到一个峡谷，让我看到峡谷的景象，立刻又瞬间把我带到海边，看到许多高楼大厦，就这样不断飞快的变换场景看了一夜，我估计应该有几百个不同场景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接下来高级生命带我到我自己身体这个小宇宙里游览，想看哪里，哪里就会像拨开云雾一样显现出来。我的腿在常人空间不能双盘，可是在另外空间，我的腿盘到脖子上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说，而练功是那个体在起作用。我看到在另外空间的身体根本没有病，是因为在人类这个空间，我长期做了各种不该做的事情，慢慢累积成的黑色垃圾导致生病，通过吃苦提高心性，这些黑色垃圾是可以自己排掉的。我看到我脚踝处就像个垃圾场，黑乎乎的，身上多年渐渐形成的垃圾都从这里往外排，因为堵得很厉害，排得很缓慢。我脚上的灰指甲在另外空间是我的小宇宙中一片被虫子咬了的树林，我想看看胆囊在另外空间的样子，不知为什么看不到。我看看自己的毛孔，刚开始是一个小黑点，然后变得越来越大，最后看到了和我们人类空间一样的城市，城市里有人，有汽车、火车，那一幕幕景象在我眼前飞快晃过去，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他说人的一个汗毛孔里边就有一座城市，里面跑火车、跑汽车。从小宇宙中出来，宇宙中其他各个空间的景象不停地在我眼前显现，有的空间没有太阳，但是花草十分茂盛，有的空间没有花草，只有很多高楼大厦，非常漂亮，有的空间在举行大型庆祝活动，有的空间的神拿出几个我没见过的宝物给我看。每个空间构成的物质不一样，空间的状态都不一样，我想进入哪个空间看，瞬间就进去，想回头再看看哪个空间，立刻就回到那个空间。宇宙中空间太多了，那景象真的像师父在《精进要旨正信》中说的，妙不可言。当我念动正法口诀时，宇宙中的垃圾像海浪一样不断地向外排。这次过毕业关的经历让我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感受到大法的超常，我的天目所见证实我们在学法、发正念、提高心性时，另外空间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能因为看不见、感受不到就不相信师父的讲法，有磨难出现，我们才有提高心性的机会，另外空间的身体才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磨难不是我们修炼的绊脚石，而是我们走在神路上的登天的台阶， 不要害怕抵触磨难，怨恨有磨难，照顾磨难。在磨难中，我们心性只要提高了一点点，师父就给我们升华到很高的境界。个人层次所见，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迫害或者被反复迫害的原因，盘点个人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9日。这些年看到一些大法弟子被迫害，甚至被反复迫害，我想谈一下个人看到的被迫害原因，以便大家查漏补缺，吸取教训，在以后的路上走得更稳。这里指的被迫害，主要指邪党直接关押洗脑迫害。初期的时候，大家都不成熟，很多人认可了去证实法就会被抓，或者认为我要是被抓了会怎么怎么做，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多大法弟子被迫害。后来随着修炼的成熟，这种思想就很少出现了。下面说两种比较长时间的迫害，就是关押时间比较长的那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色欲造成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我早就讲过了。因为色欲心不去，比如在思想中意淫不断，各种胡思乱想，更甚者有实质的行为，这种都会被邪恶直接迫害，很多都判得不轻。但是这种情况被迫害的同修，其实很多都知道自己犯了这种错误，入狱之后只要反省自己，痛下决心不再犯这种错误，邪恶就开始退了。剩下的情况只要自己坚定住一念，时刻坚定一念，就是不承认旧势力迫害，旧势力就不敢动，一般来说会很快放人。但是这一念一定要非常坚定，实在不行就时时刻刻想，因为没有把柄，然后又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旧势力也不敢迫害。但是有一种情况否定起来麻烦一点，就是跟同修犯色欲，甚至造成某位同修被迫害致死的。因为跟常人犯了错误就是色欲，跟同修犯了色欲是干扰同修修炼，这是两个错误。一是认识到，二是用更强大的正念否定迫害就能成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乱法，很多同修被迫害甚至多次迫害就是这个原因。周围同修的各种例子真的太多了，就包括我看到长期在政见网上发表轮回转世文章的同修，被迫害的原因之一也有这个。天目看到的东西本来就是可真可假，这种真实性本身就需要非常谨慎。除此之外，将转回的同修对号入座了，比如历史上某某人就是我身边的某位大姐，或者告诉某某人历史上曾经做过什么，这种东西不小心说一次，旧势力也许可以原谅，犯两次以上的错误，旧势力肯定就开始记账了。这种行为就已经干扰了同修修炼，因为知道了自己的过去，绝大多数人都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执着。我原来那么厉害呀，我历史上是个名人呀，甚至会对那个名人的生平经历非常的执着，也很在意。这些执着怎么办？怎么去？从法中我们知道，每一个念头都是一个不能圆满的关，而这些念头却是由开天目的同修引发的。我从法中看到，干扰同修修炼是修炼的大罪，这也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如果文章是真实的还好说，假如看到的本身是旧势力演化出来的更不行。我看某些文章真的是有问题，为啥还要发表？
政见往编辑不能严格把关，对编辑自己的修炼也是有害的，这成了和乱法的同修是一伙的。修炼很严肃，做好了是威德，做不好就是罪过，千万小心。写轮回文章本身并不是错，比如可以证实得法的不易，师父历史上安排的不易，也可以让人看到善恶有报，更珍惜修炼的机缘。但是一定要理智，不要写一些神神叨叨的文章，宣扬自己高的文章，不要勾起同修的执着心，不能点名同修历史上扮演过的角色，更不能私下利用这个东西在同修中走动，被同修邀请各地各种名目的走动、旅游、交流等等。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一显示了那些东西就什么也不是了，不要执着这些，更不能够把你看到的东西到处在学员中带着人心宣扬。其实这些在修炼人中不是不可以说，也不是不可以有功能，关键是用什么心。正用会对大法弟子有好处，显示就是你在起干扰作用啊。很多同修因为乱法被关押，被关押之后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当然也向内找，但是没有找准，导致否定迫害失败，甚至被迫害出来之后告诉他你是因为乱法进去的还不相信，就像没有对症下药一样，找得不准就势力不退。一位同修因为乱法的事被迫害，进去关押中天天向内找，找到的是自己由于色欲心被迫害。出来之后我问他，你怎么色欲了？意淫不断还是有实质行为？他说都没有，但是感觉自己有色欲，这就是没有找准，干拖着出不来。其实他是因为干扰同修修炼的罪被迫害的，而不是色欲。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今天大法弟子都在证实法中圆满他们至高无上的荣耀果位，任何东西都不能插进来，谁插进来谁就是在犯罪，是绝对不允许的。一次两次的不听，时间长了，一定是旧势力要把你推到对立面上去，你才这样做的，你就在起这样的作用，真到了这一步已经是属于不可救药的了。一个同修甲被关押好几年，出来之后非说是当年去了某某同修家被牵连了进去的，告诉他你是因为去农村同修家各家乱窜乱法造成的，他听了说什么也不信，由于误以为是联系同修造成的，决定以后谁也不联系了。但是偏偏曾参与乱法的同修非要找到他，结果假变成为了安全谁也不联系，只联系乱法的同修了。我没有办法，只有法能点醒他，就给甲送去了一本精进要旨，说你背背吧。同修乙被迫害一年，当时被迫害之前对丈夫同修态度恶劣，生活苛刻，让她丈夫身无分文，无可奈何靠别人施舍为生，这种行为已经严重干扰了丈夫的修炼。问题是同修乙还是不认可，振振有词说了一些狡辩的理由，学法小组的同修实在看不过去了，就有同修给她丈夫一些零花钱，也劝同修乙不要这样，但是乙好像完全听不进去，结果在外出讲真相时被举报被判刑。有同修可能觉得这是小事，其实不是小事，师父讲过相关的法。还有一种情况，张三这帮人在演讲乱法，被其他李四同修等反对，反对演讲方式，不给张三市场就行了，结果李四在人心的作用下形成一股势力， 也到处去说应该反对张三的行为，这是用乱法的形式来反对乱法。李四这个群体又被迫害，我听说有个同修还被迫害致死，让人痛心。当然还有协调人被迫害，我看到周围很多协调人被迫害，其中很多人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乱法行为。比如我周围某个小区的协调人王五，在被迫害之前已经有了五花八门的乱法行为了，比如经常性的写点小纸条给其他同修发，发给各个学法小组，每次发到我这里，我一看都是些个人认识，且不管对与错，没有把关怎么能够往下发呢？这种行为就不对，精进要旨中师父讲过的。于是每次我都让发给我纸条的阿姨退回去，然后说师父法中是怎么说的，这种行为如何不符合法，是乱法行为。我记忆中一两个星期就收到一次纸条，然后我就退回去一次，然后转告给我纸条的阿姨，让转告那位协调人不能发这种东西，为啥不能发。结果是变着花样的小纸条往下传，这次通知这个事，下次通知那个事。还好我背法背得很多，关键时刻都能想起师父的法，把这些不符合法的行为给截住了。但是协调人跟其他学法小组联系很多，据我估计很多地方还是收下了这种小纸条。协调人是乱法，收下这些小纸条的是被动乱法，无意中祸乱一片。后来又私自整理出改字表，这个改字表不是明慧网整理的，是私自整理的。后来跟协调人交流过一次，也没有效果，还传了很多不符合要求的电子书等等。后来协调人在讲真相时被举报，被非法判刑七年。七年出来之后，有同修说王五是干事心造成的被迫害，我无比痛心，哪里是什么干事心呀？在大法中修炼，讲真相是最对的，干事也是对的，干了多少跟迫害没有任何关系。这种重判是因为邪恶抓住了同修的把柄，由于同修的乱法行为，在另外空间已经业力如山如天，就是利用这些同修的漏洞和业力在迫害，如果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很难否定掉迫害。在此关于传小纸条的问题，引用一段师父的讲法。师父在《精进要旨永远记住》中说，今后任何人都不得对任何大法各地区的负责人或任何弟子讲的话录音录像，更不能整理文字或传看。这里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批评哪一个人，而是修正大法。除大法学员学法交流会和总会同意各地总站搞的活动外，记住在大法中流传的任何不是大法的东西都是破坏大法。我身边还有一个同修，就是因为同情一个瞎眼的同修，帮他把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转成了 MP3 格式，同时把明慧网文章用电子软件转成音频，这是外星人的语言，好像还被骗集资了，而被关押一年时间。出来之后跟他交流，最开始也是不相信是因为这件事被迫害，费了好多口舌，他终于有点相信了，承认自己是乱法了，答应回去写个声明。第二天来了，说相信了，说盘腿能够盘上了，达到30分钟，之前从劳教所出来已经盘不上腿了。还听说一男同修，因为这个同修被迫害的实在很严重，影响不小，至今他还不知道被迫害的原因所在。后来他去了外地，一直也没有悟到自己的问题所在，这就成了一个死结。我眼睁睁从网上看到他又被迫害的信息，却也无能为力，就是想借明慧网跟他间接交流一下，他被迫害的原因是因为演讲乱法。 当年他打真相电话的时候做得不错，心生自满，到处去推广他的打电话的经验。推广的时候，他开车拉着一位女同修负责主讲，以演讲的形式乱法，即使内容符合法也是错的，因为形式是乱法，所有听过的参与的都要认清自己当时的错误，主讲的当然更是脱不了干系，一定要认清自己的问题才能真正的安全，要不然躲到哪里都是不安全的。在他出事之前，我在梦中看到他站在一个煤场前边，煤场后面是漆黑的高大煤山，正在剧烈燃烧。当时不明白，后来才知道，乱法造的业如山一样，已经危险降临。具体例子我不想再举了，太多了，要举例子还可以举出一大堆，每一个都是血的教训，每一个例子后面都是同修被关押被迫害中无比巨大的承受。同修被长时间关押，只要一详细问，很多就是这几个原因，乱法占多数，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乱法形式，当然有一部分是色欲，色欲的问题好找，一般都清楚，乱法的形式表现上形式各异，但总的来说都是干扰师父正法，干扰同修修炼，干扰救度众生，违背修炼原则。我在个人目前的修炼层次中看到的基本就是这些原因，如果没有大的漏洞，邪恶真的不敢迫害。邪恶的迫害不是无序的，旧势力的安排是非常有序的，哪有无缘无故的被迫害，敢于长时间迫害，邪恶是抓住了把柄的，被迫害的原因一定要找出来，不让旧势力钻空子，如果找不准，自己就会生出很重的怕心出来，真的会干扰自己修炼和以后正常做三件事。下面再说一些比较小的骚扰与迫害，这种基本上就是各种人心招来的吧。在没有大的原则性的错误下，这种针对人心的骚扰与迫害，其实就是邪恶在吓唬同修，利用怕心在吓唬。如果念一正，或者只要很坚定的不认可，不承认这种骚扰，思想坚定，邪恶自然不敢来了。还有的是显示心招来的，还有的是怨恨心招来的，但是这种外来的迫害力度都不大，一般不敢怎么迫害，就是警察敲敲门，社区敲敲门，打打电话，或者关押几天，那都是执着心已经很膨胀了才会被短暂关押，一般都不敢实质性的使劲迫害，这种例子也是一举一大堆。还有一种就是病业的迫害了，我接触到的同修，当然原因也很多，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是道受了，有的是无意中承认了，有的是一念而错了，有的是怨恨心重，各种原因都有，也有乱法导致的，甚至修炼初期的事旧势力都记着账，所以这些东西都得翻出来，然后认识到不足否定它。还有各种形式的隐形迫害，形式恶劣但却不容易发觉，比如家庭严重家暴，同修多年遭受，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了，周围同修还让忍，这其实已经是在助纣为虐了，却分不清。还有其他各种方式的迫害，最不易分清，破坏性却最强，有多少同修因此而被拖了下去，分辨不清的同修最好不要发表意见了，不要让各种悲剧再次发生。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要想认清自己那些乱法行为，只有依靠法。我建议那些被长期迫害过的同修，回来之后最好把师父的《精进要旨》和《精进要旨二》背下来，还有这些年编辑部发表的文章都背下来，有师父的法对照，那些妖魔鬼怪邪恶烂鬼就无处躲藏。 在背的过程中就会明白自己各种乱法的问题，才能找到自己被迫害的根源，然后归正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我当时也是大量背法，包括《精进要旨》和《精进要旨二》，编辑部文章都是熟背于心的。在碰到各种乱法行为的时候，每次都是法直接显现在脑子中，法直接告诉怎么做，其实就是背法之后，法真的记住了，关键时刻法就显现了，不需要人为的去悟，人能悟到什么？在师父的保护下，躲过了很多乱法的行为，但无意中也犯了一些，后来基本都找到了，清除了。如果思想中没有法，想认清各种乱法的行为，无异于痴人说梦。当然，以上主要是我看到的本地一些情况，并不代表全部都是这种情况。到底原因是什么，还需要自己体会与分析。写出这个是有一个想法，邪恶的迫害不可怕，是可以被破除的，也不用害怕。找到问题所在，坚定正念，就归师父管，就真的很安全。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戒掉手机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5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比较喜欢电子产品，电脑、iPad、手机我都特别喜欢。这有双面性，好处是我研究这些，学习技术非常快，感觉很简单，很快就能上手，安装系统等能帮助同修。坏处是我比普通人更执着这些东西。我休息放松时就喜欢看看韩国娱乐节目、欧美电影、小视频，平时也喜欢网上购物等等。我发现这些东西表面上感觉没有党文化的东西，但是只要看了就入迷，就非常消磨修炼意志，使你精进不起来，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两个小时挡不住，而且学法会犯困。我想突破，很长时间也没突破，但想精进的心我一直都有。有几天我感觉脑袋懵懵的，像有种很不好的物质缠着，曾经我发生过不好的事，就是这种感觉。我警觉起来，决心放下这个执着。我加大力度发正念，每天长时间发正念，从开车上下班改为走路，来回要走将近一个小时，就用这个时间发正念。如果白天不能发，那就晚上回家发，九点整点发半个小时，平时中午12点和下午6点都发半个小时。有时候感觉没有力量的时候，请师尊加持自己的正念。发正念的时候，真是突然就能感到能量很强。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感觉状态好了很多，但那个物质还存在，我就向内找，发现我还喜欢看动态网自媒体视频，常人视频是不看了，但是动态网的视频觉得是同修做的，所以还有点执着，看看有什么新闻了，已经看了好久好久了，浪费了很多时间。有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赶紧把电脑打开，上动态网看看视频，边吃饭边看。同修说破网不好破，我从来没有那个感觉，看视频非常流畅。后来我下定决心把动态网网址从收藏夹中删掉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改成听解体党文化了，越听越觉得有意思。平时上班我也听，有时候在工作可能听得不是太入心，
但是后来我回家发现，即使听得不入心，也是听进去了，还是很受益的。当然，师父讲法不能这样听，这样不敬师敬法。当我不再看小视频，不再翻手机之后，我发现我有时间看心得交流了。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好好看心得交流了。我把几个月的明慧周刊都下载下来，一个一个看，越看越入心，越看越愿意看。同修们在修心的时候那么苦，那么难，都能够用大法来衡量，使我很感动。我感觉自己真的在一点一点提高。在一个交流文章中，同修讲儿媳妇举报自己的丈夫修炼，同修尽心尽力照顾他，包容他，把新菜买来放冰箱中，把旧菜拿走，儿媳妇都不依不饶，同修依然用法来要求自己。我真佩服同修修炼的扎实。我平时总是看不上我弟媳妇，嫌她事多，天天在家啥也不干，就知道挑人毛病，电话不及时接，信息不及时回，就把我拉黑了。平时单位分东西我送给她，她嫌我送的东西不好。总之，和她相处就是稍不注意，就不知道怎么碰到她的神经了。现在我改变观念了，觉得他也没那么不好，也没那么过分，常人又没有大法指导自己，我也就释怀了。现在我真的全身心都能放在正实大法上，平时没有太多的杂念，走路开车没事就发正念，被转法轮中的主意识要强，上班遇事能向内找了，以前有点事就发火，现在真的能够稳下来了，时时能够向内找。以前我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就会调整我的修炼状态，但是我无论怎么嘱咐自己，上班一定要把自己当成练功人，但是遇事就给忘了。但是现在我真的能够做到稳住自己的心了。过年后工作忙，各种事也多，我快两个月没发真相资料。自从我开始长时间发正念后，不知不觉一点点在改善。前几天我出去发资料，怎么就是卖不出去，心里急切地想出去，但是怕心死死拦着。我背上资料出门了，当发了三个资料的时候，我内心深处发出来一种由衷的开心，不是欢喜心，那种开心真是无法表达，也许是我世界众生在开心吧。后来手里的资料非常顺利，全都发完了，一点压力都没有了。我认为很多事是一环扣一环的，比如说我一直在坚持背转法轮，过年后这段时间比较抓紧在背，在背的过程中悟到了很多平时读法时没有悟到的理，知道了向内找的重要。长时间发正念，加上背法，加上一颗想精进的心，一点点感觉各个方面都在进步。当然，我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练功不是那么精进，救人的事做得少一些。这是我需要突破的，也是必须要做好的，我会努力做好。希望和我一样迷恋手机的同修一定要放下手机，修掉看手机这个瘾，抓紧起来精进实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海月神君和灵凤真念被锁的那个空间说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2日。今天又重温了《再次成为神》这部电影，其实在第一次观看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海月神君的真念被锁心链锁住的那个空间。一年前在我睡着时，我的主元神曾经去过。当时我走在中间一条很窄的走道上，两旁都是和电影中海月神君和林凤的真念被锁住的那个空间的场景一样的。很多同修闭眼盘腿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区别只在于我去的那个空间四周都比较黑，并且有许多同修前面都有一个长得很丑陋的魔鬼在张牙舞爪地说着什么，迷惑着同修的真念，而那些被迷惑住的同修面部就现出痴傻的表情。我当时看到了许多我认识的同修，其中有一个同修在人间的表现就是待修不修，迷在常人的名利情中不可自拔。他的面前就有一个小鬼在摆弄着，而他就表现出痴傻的样子，脑袋摇摇欲坠。我跑过去使劲地摇晃他，喊他，想让他清醒过来，可是却无济于事。当时在那个空间，我感觉很无助，虽不知这个空间是什么地方，但是总觉得很悲伤。看完电影后，我才反应过来，是大法弟子的真念的空间。我把这些告诉了那些我认识的同修，其中有几个听后，觉得自己应该精进起来，不能再沉迷下去。虽然他们精进的过程比较艰难，但是这半年他们加大学法强度，和他们以前相比，像是脱胎换骨一般，进步神速。可是还是有听后不以为意，仍不精进的同修，但是我不会放弃规劝他们重新精进。在电影中，我看到海月神君最终走入魔道被销毁，就觉得很痛心惋惜。我想师父肯定会更加伤心，因为师父的慈悲不希望失去任何一个众生，何况是修炼人。而且我能看到那个空间，肯定是师父想让我教醒他们，也只有在人间这个空间可以教醒他们。在此，我想通过这个经历，让更多的同修能够审视一下自己真的精进起来了吗？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能再继续蹉跎下去了。很多在修炼中自己觉得无关紧要的小事，其实在另外空间都是一件大事。例如，我从小喜欢吃零食，去年师父已经多次点我，让我去掉贪吃的心，所以我感觉我已经去掉很多了。原先每天吃的零食，现在一个月可能吃一两次。前几天家里买了三包零食，想着实在忍不住就吃上一次。结果晚上在另外空间就看到了我家有三只蝉，醒来后悟到蝉和蝉同音。师父是让我彻底去掉口舌之欲，一点都不能留啊。我经常听有些同修说，你是不是去执着太极端了？有些执着心不用去得那么彻底，毕竟我们在常人中生活，还是要留一些用来符合常人生活的。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对自己不管大小执着都那么严肃对待，是因为师父通过各种方法提点我，让我意识到修炼中任何一件小事都是提高层次的关键，不能有任何放任不管的心思。而且我认为同修说的这段话是给自己不去执着找理由。我们不能主动留下执着心不去，只为在常人中生活，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哪，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可是对于平时不起眼的小执着，很多人提不起重视，认为如果想去一下就能去掉，不用在意。结果这些执着就像温水煮青蛙，让同修沉迷精进不起来。例如有的同修沉迷在捡破烂买打折菜等小利益上，有的沉迷在网购上，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在手机上挑选商品，有的沉迷于买保健品，还说保健品不是药，没有违反师父的规定，如此等等。同修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所谓小事都不重视，而深陷其中， 整天浑浑噩噩的，把三件事当任务一样在完成，执着心是一个不放，然后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挺精进的。可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修炼更是如此，不可不严肃以待啊。我们当地有很多同修还是继续用着微信，借口五花八门，有怕家人责怪的，有怕丢失工作的，有怕联络不了客户赚不到钱的。我记得师父讲过博士生为了不杀小白鼠而放弃学业的故事。若是每件事情我们都将大法摆在第一位，不是将自己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师父怎么说的怎么来，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放下自我，融入法中。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清醒》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看看中国如今各地天灾那么频繁，就知道时间已所剩不多，修炼中每件事不分大小都要严肃对待，在最后的时刻更要时刻警醒，不可功亏一篑，否则悔之晚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